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今天是要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下半段，十九节到二十四节。那在这里一样提到的三件重要的事情，一件事情是论真财宝，第二件事情是论心里的亮光，那第三件事情主教导我们怎样能够一无挂虑，不为吃什么穿什么，不为明天来忧虑。那我想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一下啊，那在财宝方面，主耶稣特别教导我们，叫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还要叫我们积财宝在天上。那虽然照着今天的这个社会进步的情形来说，不再有虫子来咬，也不再有什么贼挖窟窿来偷哈，因为我们的钱常常都是这个在银行里面是 number 的。那但是主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这些地上的财宝都是暂时的，会毁坏的，而且是没有保障的。那这个是最重要的意义。那主教导我们要把财宝存在天上，那是一个永远的财，这个财宝哈。那当然决定不是根据钱去衡量，而是当我们这样子积蓄财宝在天上的时候，说到我们是为了爱神的缘故。爱神的旨意，爱神的国度，所以我们把钱投资在永恒的事上。那这是讲到我们的心，就向着神，向着神的旨意，向着神的国去。那这些都是具有永恒的价值，那是地上的钱没有办法衡量的。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我奉献了1000块、10000块，或是什么到奉献箱去，为了神国奉献，那么表示我在天上就有了1000块。那神是根据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那个真实的心啊，那个爱，那个奉献啊，来衡量的。那这里有一节很关键的话是21节啊，主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那这句话跟我们常人的观念是正好相反的。我们一般人的观念是说，我的心在哪里，我的财宝就会到哪里去。例如说，我的心，我喜欢某个人，我就愿意投资，愿意花钱，愿意买贵的东西送给他。例如说，我的心是在一个投资的事业上，我就愿意把我的钱投资上去。我愿意把我的钱放在这个去学小提琴，把我的钱放在哪一项的嗜好的培养上，就是我爱什么，我才愿意花那个代价，才愿意花那个钱。那这是世界上一个交易的原则。那主的话是正好相反，主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到哪里去了。就是你要把你的钱就先送去，那么心就会跟着去。那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说，哎呀，我们好像不够爱神或是我们这个很现实的去看神家，那很多神的儿女们的心不在神的身上，不在神家的事情上这个不在神国度的事情上。那就是因为我们人还是照着世界的原则，一种交易的原则，我们随着自己的自私、自己的喜好、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快乐、自己所希望得到的满足，我们把我们的钱财、把我们一切的这个精力，我们都投资在其他的方面去了。所以我们一直都是照着我的心在哪里，我爱什么，我的财宝就去哪里，以至于我们永远就是活在一个世界的原则里面，活得也就不够属灵，不够爱神。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一件事，你要能够爱神，你要能够你的心能够到神面前去，能够到神的旨意，到神的国去，你要做一件事情，钱先去，把财宝先送去。弟兄姊妹，这样子的教导今天在教会里面，在这个世界上是很少的，但是主耶稣在2000年前，这位造人的神，他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是什么，他知道马门，知道世界的财富在人的心中所占的地位是什么，所以他要叫我们胜过马门一切的力量，先把钱奉献出来，钱到了心就到，钱到了神的祭坛面前，心就跟着去，你自然就会爱神。所以当你把钱奉献给神的时候，你很自然就会爱神。当你把钱就奉献去帮助一些贫困的人，一些穷苦的人，你很自然的你也就会去爱那些贫穷的人。当你把钱奉献到一些宣教的事工上，你很自然的就会去关心，就会为了宣教的事工来祷告。你把钱奉献到一些这些在那些宣教士或者神的仆人的身上，你很自然的就会去爱神的仆人。弟兄姊妹，那个财宝去了，心就跟着去。那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 跟我们常人的观念是正好相反的哈。那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其实也是亚伯拉罕在一生生活的原则。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帐篷和祭坛的生活，他把神一切所给他的祝福、财富所拥有的，他每到一处他就为神筑坛，他愿意把他一切所有的放在祭坛上。那么神不是说我们放在祭坛上神都取去了，对不对？那么神总是会留下一些交在我们的手中啊，让我们在地上有所拥有，可以生活。但是呢，对于神所留给我们的啊，经过的祭坛而神留下来交在我们手中的，亚伯拉罕就用帐篷的原则来持守，他不让这些东西成为他的捆绑。他在这些事情上，他是像帐篷一样，过帐篷生活一样，他是那么自由的。神即使要，神随时可以拿，我随时可以再放在祭坛上面。这是亚伯拉罕他一生的生活哈。所以我想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主教导我们不要被地上的财宝所捆绑，要学习积蓄财宝在天上啊。财宝去了，我们的心就去了，我们就会爱神，就会爱属天的事，就会在乎永恒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讲到心里的光啊，讲到眼睛啊，外面的眼睛亮或不亮，影响我们整个人的生活。你只要试着闭眼睛过一个钟头或过一天试试看，你整个人就知道眼睛多重要了。那同样的，心灵的眼睛，主耶稣提醒我们眼里头的光如果黑暗呢，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然后读到这里，我就想起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主耶稣说到这个许多的人就被世界的神弄瞎了他们的心眼，不让基督的光照在他们身上。那弟兄姊妹，这句话当然不光我们不光可以用在外邦人不信主的人身上，那跟我们神儿女们也一样要小心。世界的神一直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弄瞎人的心眼，不叫基督的光照在人的身上，让人看不见基督，让人看不见永恒，让人不在乎那永生的事情。那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小心啊！多少的事情，多少的试探，多少的诱惑，多少这个世界的享乐啊！我们人心的追求，仇敌的蒙蔽，都在这里要遮盖，叫我们看不见神，叫我们看不见基督啊！所以我想我们要很小心哈。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一个小朋友考他另外一个同学，他说：“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东西是什么吗？”那个小朋友，有人说高山，有人说什么什么，他都说不是。他说就是你的眼皮啊，他说你把眼皮一盖，全世界你都看不到，你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那弟兄姊妹，这的确眼睛很重要，对不对？那心灵的眼睛被撒旦、被世界的神遮蔽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不仅仅我们今生的品质、价值失去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不见基督，那个损失太大了。那第三大段，其实我相信可能会是今天这个礼拜很多弟兄姊妹很多小组交通的重点，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人不会有一些的劳苦愁烦在人生经过，在这个堕落的时代，在这个充满了各样竞争、压力、诱惑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许多的挑战，碰到许多的忧虑、许多的愁苦。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却教导我们，叫我们不要去忧虑，也不需要去为明天忧虑，叫我们好好过好我们的今天。那保罗也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应当一无挂虑，连一个挂虑都不可以有。那 how can we do that? 我们怎么做得到呢？我们怎么可能一无挂虑呢？那当然保罗告诉我们，就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来告诉神。那主耶稣也曾经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安息。那这都是很直接能够让我们除掉重担的方法，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借着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像彼得书信告诉我们的，当将一切的忧虑、一切的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那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忧虑得解脱的一些的路啊。那么主耶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24节到34节，那同样的你们也可以参考路加福音12章22节到32节，那里也是讲的类似的比喻和教训。那在这里呢，主耶稣提到几个点，我很简短的提一下好不好。那第一个呢，主在这里提醒我们，叫我们认识人贵重的价值，也叫我们来认识天父的慈爱和信实。主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远胜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百合。他说到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岂不是比飞鸟贵重的多吗？那同样的底下也讲到说这个野地的百合，野地里的草，那么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到炉子里面呢，但是神还顾虑他们，给他们那么美好的装饰。连所罗门王，这个所罗门王是以色列人知道最伟大最荣华富贵的一个王，那他所穿的最好的这个王服王袍都比不上野地的百合啊。我相信这是今天学科学你在显微镜底下，你去了解一个百合花的美丽，你知道这个人的手工做不出来的，对不对？那么神就在这里告诉我们，天上的飞鸟，甚至天上的乌鸦甚至像那样不值钱的麻雀，神不许可的话，一个都不能掉在地上。神不会容许任何的伤害随便淋到一个飞鸟。同样的，我们比飞鸟贵重了许多，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主在这里讲比喻的时候，一再强调天父，天父 Heavenly Father， 他不是一个主人，我们跟他求不是像仆人求主人一样在惧怕，在这种条件里面，乃是一种爱的关系所以主这么爱父神，这么爱飞鸟，不让他一个生命随便的失丧，同样的，神怎么可能叫我们随便受到伤害呢？那百合它的美丽，它的价值这个今天还在，明天就丢了。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进火了，可是神还给他这么荣美的装饰，神还给他这么美好的价值。那弟兄姊妹呢，更何况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呢？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主提醒我们的一方面叫我们认识人贵重的价值，一方面更是要叫我们知道我们天上的父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不叫我们随便受到伤害的，他也不叫我们这个随便的被这个怎么讲被丢到火里，或是我们失去了我们美丽的价值。好，那第二方面呢，主在这里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叫我们认识忧虑的无用和无能。就是你难免会忧虑，我们都难免会忧虑天生的个性也好，现实的问题也好，那仇敌的搅扰也好或是这个环境的压力等等，都会让我们产生忧虑。但是主在这里提醒我们，忧虑的无用和无能，就是说如果你们的忧虑，有谁能够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小智说使我们的身量多加一轴呢，就是你没有办法借着忧虑让你多活一刻钟，我们也没有办法借着忧虑叫我的身高多高一轴我一直都很希望我长更高一点因为174公分在我们家的男生里面是最矮的了，我两个儿子都1.8米了，那练时也快追上我了，所以我这个174公分常常不满意，可是我忧虑的已经50年了他还是老样子他不会让我增加一克的不会让我增加一轴的不要说一轴的，连一公分都没有增加。174我最高就是到 174.3, 从来没有碰到175过，连一公分都增加不了。那主居然说这最小的事你都不能做。换句话说，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有任何的难处这个比增加一轴这件事情如果还要小的话，那应该是更小更小的事情了。所以主说，如果你们连这么小的事情都不能解决，你还担心什么呢？你为什么还要再去忧虑别的呢？就交给他吧 啊，所以这是主提醒我们忧虑无用论啊，这个忧虑的无用和无能。那同样的，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报道，他们说这个他们统计过一般人的忧虑92%是没有必要的忧虑，只有8%是你真正需要去面对的。那我想我们要去面对的话，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弟兄姊妹肢体之间的扶持，我们专心去面对这8%，我相信我们可以处理得很好。其他的92%既然是没有用的，是没有用的，我们把它放到一边去。对不对？那这8%，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我们借着信心的交托，我们真的是可以过一无挂虑的生活的，应该是都可以的。好，我们一起来勉励。那第三个主在这里告诉我们的，要叫我们学习啊，我们会忧虑，因为我们都太自我中心了，我们都只顾虑到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满足。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这所有需要的东西，主都知道，而且是天上的父。他都知道，所以主在这里给我们开的第三条路，这叫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交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不需要再为明天忧虑，神一定负责。但是前提是，神叫我们先学习从我们的自私、自我中心里面走出来，学习先来关心神的国，先来关心神的需要，神决定负我们的责任。哎呀，弟兄姊妹，那这是主耶稣爱我们给我们开的三条路哈。那我是因为我们 pre-study 的缘故，所以我好像必须这样一二三讲圣经一样的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但是我很希望你们带查经的弟兄姊妹们要抓住这个礼拜的机会。那福音朋友也好，初信的弟兄姊妹也好，或是有一些特别在一些特别难处中的弟兄姊妹，我们利用这个礼拜的机会，读这段经文的机会，我们好好活出小牧人的生命，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把他心中最大的忧虑交通出来，然后我们多一点在爱中，在信心里面，我们彼此扶持。我们在爱中彼此扶持，我们在信心的里面学习，一起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都来告诉神。我们也让主耶稣在这段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话，就让我们真的不再为明天忧虑。我们真的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天父的慈爱，我们好好的一起来面对我们的困难，我们来胜过这一切的难处。但是主在这里也很深地提醒我们，一个人不能够去侍奉两个主。那如果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是亚兰文，翻出来就是财富哈，或是钱财，你不可能又爱神又爱亚门，神说是绝对不可能，是 mutual exclusive， 是不能够共存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忧虑烦恼，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是爱神，是因为爱世界而来的，所以这是正本清源，这是根本的问题哈。所以我们主在这里提醒我们呢，叫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事，换句话说，他的义啊，换句话说，叫我们要脱离马门，脱离这个世界的捆绑，脱离那种自我中心啊、自私的生活。当我们真正来转向神，来关心神，弟兄姊妹很多的忧虑都出去了。希望我们这个礼拜大家好好的一起带领主员来归向神，也带领主员能够真正的一起借着祷告，我们来脱离一切的劳苦愁烦，把各样的重担卸给神。好，我们一起有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将这么多宝贝的经文不断地说在我们中间。主啊，你实在让我们能够脱离世界的神在我们心中所有的蒙蔽，让我们只活着为今生，只让我们常常好像在这里侍奉马门，被这世界的财宝、被这世界的神所辖制。主啊，当你在这里释放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活得何等的有价值，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都愿意更多更真实的奉献在你的面前，好让我们能够积蓄永存的财宝在天上。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是做一个心灵眼开的人，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好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侍奉的是谁。当我们在这里侍奉神，当我们又在这里依靠我们慈爱的天父的时候，主啊，你就让地上的思虑烦恼不来困扰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活在你的信实， 活在你的慈爱中。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每一个小组的聚会。这个礼拜五，圣灵真的是那样子强的做工在我们中间。主耶稣临到每一个会场，在这里为我们卸下每一个人身头心灵里面所有的重担，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独得安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你们。